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2月4日13:22，台湾知名作家琼瑶在家自杀，享年86岁。他写下遗嘱：“不要哭，不要伤心，不要为我难过，我已经翩然的去了。”琼瑶的一生跌宕如戏，争议不断，三次陷入爱情，三次自杀，而最后这次主动终结生命的举动，也引发了人们对死亡选择权的思考。今天我们和在澳洲国立大学做临终关怀方向博士研究的王子健聊一聊，包括安乐死在内的死亡选择权，怎样在避讳谈死的文化当中进行死亡教育，以及王子健在自杀干预方面的一些经历。
我看他视频里的原话说是感觉自己老了，身体行动不太方便，所以觉得说想要体面的离开。
他说的是生命不会更好。我们不可否认，人过了一定的年龄，他就是在走下坡路的，所以他其实看得挺透的，就是
挺透的，是吧？
生命不会更好，然后他就做了这么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今天想聊的就是这种选择权是不是可以拿在自己的手上。
选择权我觉得已经在大家手上了吧。早期像有些国家有那种自杀罪，就是对于自杀来讲你是犯罪行为，如果说你自杀未遂的话会对你进行惩戒，如果自杀成功的话还会对你的尸体进行惩戒。但是现在来讲自杀已经不入罪了，所以说自杀这个选择还是在大家手里。
他真的在我们手里吗？我们就今天就主要聊琼瑶这个个例哈。他说他到老的时候他也会受一些病痛的困扰，但是他走的时候他说他还能歌能笑。但是像很多跟他一样年纪的老年人，比如说80多岁了，他真的是还有一些自主决定的意识，还能做这个决定吗？是可能是
确实是这样，
要打一个问号，是不是？
是，包括像他前几年呼吁的推进安乐死，也是他好像最后一任老公是2016年到2019年吧，也是在病床上是吧，靠插管维持生活。我觉得可能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比较大，导致他对于推进安乐死比较拥护支持这样。
早期的时候他想过去瑞士寻求安乐死，但是好像没有成功。然后现在因为台湾的安乐死还没有合法化，
他实打实的是没有一个安乐死的选择。你是说咱们说政策方向也好啊，他能接触到的服务也好，或者说他自己的状态没有达到那个标准也好，他没有选择。
Michael Chapman 是堪培拉首都医疗服务中心专门做癌症以及临终关怀研究的这么一位学者，他今年提出的一个观念就是 choice comes from options。 我们之所以要发展我们的临终关怀，是要给我们的客户更多的选择，更多的选项，他们才能做出对他们最有利的选择。这个也是澳洲最近几年的临终关怀的发展方向之一吧。咱就说回琼瑶，他就没有这个选择。但是怎么说呢，他确实做出了符合自己需求也是比较需要勇气的一个选择。如果他有更好的选择的话，那肯定他会选择更好的选择吧。比如说如果你可以说好，我一旦进入这个晚期疾病，我没有办法自我给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你要来给我做安乐死，如果有这个选择的话，他不需要说这么早的在家里自杀这样子。常规安乐死一般讲的是要在未来6到12个月之内有可预见的死亡，然后疾病没有这个治疗可能性。
那你说的是澳洲对吧？
澳洲，对对。所以说包括像琼瑶，因为他并没有，就是包括以他的视频和遗书来看，他并没有说什么不治之症，他只是觉得自己生活不方便，但是他可能有些难言之隐没有在临终视频里跟大家讲，他其实是不符合安乐死程序要求的。就是哪怕他有这个选择，他也是说更倾向于被界定为自杀，而不是像我们说的安乐死。
中国社会啊，包括香港台湾，他目前的医疗还有社会观念，他其实普遍上可能是没有办法接受安乐死合法化的。所以你觉得最大的阻力是来自于技术还是来自于观念？
2021年、2022年吧，那段时间卫健委给过一个官方答复，说为什么中国目前还没有推进这个安乐死。说法好像是说，目前的医学界、法律学界还有社会伦理学界仍然存在争议。你像很多关系比较好的老夫老妻或者老伴儿两口子，宁可说有一方做植物人多做几年，另外一方能多跟他拉拉手，也比说一方直接去世的强。包括更有的是，你说很多就是受经济压力，导致他们没办法继续接受治疗维持生命，而是说为了家人说把这部费用给大家省下去。这部分也可以归纳于说，我们给弱者一个不拒绝安乐死的权益，这是我们为什么不推进安乐死的原因之一。
嗯，但是我觉得，除此之外，公众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很正面的呼声，就是包括中国传统的一些死亡观念，像我以前在广州，我是在广州长大的，广州很多老人他会说，你要是如果说到死这个字了，他就会说呸，勒个口水重新讲讲，就是说你把口水吐掉，你再重新说，就等于你没说过，不能说这个坏事。所以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很守旧、很传统，比较难以去
很忌讳去聊这些
改变的
问题的，
对，跟死亡相关的话题。
还有比如说中国的孝道观念也是临终关怀在国内比较难推的原因之一，大家更倾向于说我自己照顾自己的父母，而不是把父母送到这种临终关怀养老院里去。我们话语权比较大的一群人往往是我们说的这个 weird 的群体，就是西方的工业化的富裕的受教育的这一部分人，他们甚至没有办法在西方国内去代表他自己本国的国民，也就更没办法去代表整个世界人民的需求。所以说在其他国家，咱们比如说中国，去接收这个 weird 的背景下产生的知识理念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我们本地的需求。像我们刚才说的，中国人民偏于守旧，有这些思想观念，不愿意讨论死亡。所以说我想如果之后安乐死要在国内是不是走出下一步，还是要多考虑本国国情，而不是说西方这一套能拿来直接套用的。
那在澳洲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吗？
是有，基本上国内的问题这边都有。可能说孝道问题不是很明显，因为这边社会保障要强一点，个人独立性要强一点。澳洲这边包括说很多西方国家在推进安乐死的另外一个很大的阻力，就是他们很多医院是有宗教背景的。你像之前前几年的加拿大吧，有这么一个事情，是一位老太太，她是好像是呼吸系统的疾病，也是要临终了，她就是想给自己做这个 MAD， 就是我们澳洲一般叫 VAD， 就是 voluntary assisted dying， 就是自愿的协助死亡，因为一般都是用药嘛，他们加拿大的叫法是 MAD， 就是药物协助死亡。当时这个老妇人想要接受 MAD， 但是她所在的养护中心是有宗教背景的，然后以他这个宗教背景的医院是不会给他提供这个服务的，所以他要求转院转到这种公立的医院里去。然后在转院的路上就因为转院的流程操作不当，导致他在转院的途中去世了，这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包括像澳洲这边很多医院都是私立的，然后有宗教背景的，现在澳洲就剩下北领地和首都领地没有做安乐死了。你像塔岛、维州都已经做了三年快四年了，新南威尔士现在是一年半了，也已经有成效了。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说有需求的人太多，然后能提供的服务很少很慢，要排队排得很长。
安乐死其实是会提高一个国家的死亡体验或者是死亡质量。
是的。
我们世界上有关于死亡质量国家的统计，英国排名第一，中国排第71，但是他当时只统计了前80个国家，所以71排名是相对靠后。那排第二的就是澳大利亚，
是吧？澳大利亚世界排名做得不错。
对，第二是澳大利亚，第三就是新西兰。所以你看，中国跟澳大利亚在死亡质量上的差距其实是巨大的。所以你说，这个当然有很多方面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在给比较年轻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做死亡教育的时候，你在这样两个死亡质量差距巨大的环境里面，你怎么去跟他解释他可能对死亡会有恐惧，
是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引入这个话题。
前段时间我看清华大学一个腾空科医生讲的 关于死亡教育的一些观点啊，我还比较认同，是这个疼痛处理的，他也是偏临终关怀方向的这么个医生。他就是说，因为我们身边很多，你比如说小孩什么的也好，一旦失去了父母之后，他会有个特别明显的成长变化，就好像一夜之间就能当家了，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就是会很突然的把这些观念或者说这些责任这些压力给到孩子身上，这是对大家身心健康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疼痛科的医生，他的观念是要把死亡教育做一个常态化，来把这个死亡观念或者身边自己在乎的人的死亡做得更和缓一点，更常态一点，更平和一点。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多想一想身边的这个亲人离世的可能性，这样的话一旦这个事情真的发生，我们会更有所准备。对吧，你像澳洲这边的，但是大家怎么面对死亡呢？他们会结合三种这个 care 方式，一个是身体的 care， 一个是心理健康方面的 care， 还有一个就是 spiritual care， 应该叫神性疗愈，给大家一些赋予一些这个死亡之外的意义。很包括现在很多中国的老年人临终之前会选择信个教啊，了解了解这个来生啊，就是怎么说，死亡教育一定要做好中国的本地化 adaption，
需要一些本土化，
需要本土化，对的，
对，没错。立遗嘱会是一个好的方法吗？
我之前看这么一个博主回到自己的老家给自己的老人拍遗照，就你刚才说遗嘱我想起来了，给自己同村的老人拍遗照，大家都很热情，都来参加来拍这个遗照，也不忌讳说这是拍自己的遗照来用怎么样的。甚至我有一个老太太把她在地里干农活的老公叫回来，让这个摄影师等她老公再回来再给大家拍。就是目前可能说我们观念里老人比较忌讳谈死哈，但是实际上还 OK， 大家思想也挺开放的。立遗嘱这个确实是一种就是家庭之间的互相进行死亡教育的比较好的方式。
嗯，
就比如说我的父母有一天突然发来他们的遗嘱，那这个我父母随时可能会去世的这个观念就会在我脑海里存在感更高一点，这样会怎么说呢，让我习得性的没有那么恐惧如果有一天他们突然去世的话。包括有事没事陪长辈唠唠嗑，说你们不舒服了可以就随时来找我聊一聊，只要说人与人之间多有些爱有些关心，它本身就是有益处的。
嗯，所以其实多关心长辈，多跟他们聊聊天，也可以减缓他们一个是对死亡的恐惧，一个是对自己的绝望。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因为缺少这种关心会得抑郁症。
嗯，
然后老年抑郁症其实是挺高发的。
是，
然后在这个背景下老年人自杀也就越来越多看到。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做自杀干预？
哎呀，老年人的自杀干预这个有点在我领域之外的事情啊。我是之前在澳洲这边 Lifeline 叫什么生命热线做过电话和短信的这个 crisis supporter， 应该叫危机处理人。我接到的就是澳洲这边的老人的就是服务需求比较少，可能是因为这边的社会福利保障会比较完善一些，社区有社区级别的关怀照顾，家你有 home base 的临终关怀，然后州有州级的，国家有国家级的服务。就是反倒说在这种独立主义国家，它能整个集体能给到你的关心是更多的。包括你像我做这个 crisis supporter 这么些年，经常有什么，比如举个例子，一个中年人来打电话说压力很大，因为他前段时间给借了人一笔钱，那个人没有按时间把这个钱还给他，导致他公司经济链这个现金流断裂，生意做不下去了，子女和养老压力比较大，压力很大，需要心理疏导，不然真要自杀了。那这就是明显的是经济社会原因导致的大家的压力。那你与其说直接跟他聊他的心理问题怎么安慰他不自杀，那你从根上解决还是说 把他的这个生意维持住，这样对他来说是帮助更大的。
就这个心理健康问题也真的很像这个临终关怀一样，临终关怀之内的大家的需求，大家的服务，这个需求和服务的匹配的问题，也包括这个临终关怀之外的经济社会因素、思想观念因素都在影响。嗯，要讨论的问题还是很多呀。
死亡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然后涉及的方方面面又非常的多，所以肯定是很复杂的。
嗯，
我们今天只是做一个简单的讨论，甚至我们也不是说要得出什么答案，因为其实这个是没有答案的。嗯，
是吧？